四圣谛详解29，答疑2。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好了，我们开始。然后我们前面呢，就是田王抵石返田啊，就是来向佛陀请法啊，然后呢，就是佛陀就答应了这个传法。那传了什么法呢？啊，下面啊，那就是这个就涉及到我们之前啊学的这个四圣谛。佛陀啊，我们前面讲了一生当中呢，就是转三次法轮。佛陀平时都，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每天的这个下午啊，他都讲很多很多的法，但是这些法分类啊，分类的话呢，就三种，一个就一转法，二转，三转，这样子分类就可以分成三个。那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四圣谛呢，就是属于佛陀的这个初转法轮啊，就是这意思。那我们看看佛陀说了什么。佛告诸比丘啊，有四圣谛。佛陀第一句话啊，就是这个传法的时候，佛陀这个传法的时候啊，他的第一句话呢，就是佛陀就是说有四圣谛。四圣谛啊，何等为四为四啊，然后佛就是说这四个呢啊，所谓苦底啊，不是啊，对，苦底苦集底啊，这个一般就叫做集底啊，然后就是灭底，也苦灭底啊，然后呢啊，整苦灭到底啊，就这四个了，就这四个。佛陀就是说有这么四个啊，叫做四圣谛。比丘，然后呢，何等命为啊四苦圣谛啊？下面呢，佛陀啊就把这个四圣谛呢详细的给大家解释啊。那什么叫做这个苦谛呢？佛陀就开始讲啊，什么是苦谛呢？所谓啊圣苦啊，我们每一个人啊，就是有什么样的痛苦呢？这些都是我们人类的这个最最最基本的这个痛苦啊，基本的痛苦。这种痛苦呢，男女老少啊，然后就是有钱的没钱的，有权的没权的，反正是一个人啊，他们都要面临啊这八个这个痛苦，所以就叫做人类的八个基本的痛苦啊。首先第一个是生啊，投生的时候，虽然我们现在亡了啊，但是呢就在这个就在母亲的肚子里的时候呢，就有因为母亲的这个很多的这些行为啊，就给他导致了很多的恐惧啊，恐慌啊，痛苦啊，都是有的啊。这个我们现在就是记不住，但是当时是有的，圣苦。然后老啊，老苦、病苦、四苦，这四个。然后呢，在四个上面呢，爱别离苦啊，那就是比如说父母没有了呀，儿女没有了呀，等等啊，这样子的爱别离苦啊。然后缘怎回顾，比如说不想见到的人见到了啊，不想碰到的人就碰到了啊，就是这样子啊，就是遇到自己不喜欢的人呐、啊，等等。然后求不得苦啊，那我们每个人啊都有很多的求，我们有些时候呢求名啊，有些时候就是求离啊，那这个我们的医生啊，实际上就是一直都在求啊，到死为止一直都在求。那这个求的过程当中呢啊，能得到的啊如愿的也不多啊，然后呢大部分都是得不到的啊，因为我们很多的求就是不切合实际的，所以得不到的时候呢啊，那就导致了各种各样的痛苦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求不得苦啊。然后呢，物生因苦，就是说 物中这个五蕴啊，就是人的这个身体呢，就是色相受啊，这些五蕴，五蕴它本身就是有这个苦苦，有变苦啊，有这个行苦，有很多的苦，所以呢啊，这八个苦啊的这八个苦呢啊，就叫做最基本的这个苦，如实命为苦生地啊，命为苦生地。那佛教佛陀第一句话啊说的就是人的这个痛苦。那佛为什么要讲这个人的痛苦呢？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啊，就是人世间啊有苦啊，但是呢也有啊，也有一点这个快乐，快乐。那我们普通人的话呢，就是就大多数的时间，就是就这一点点的这个快乐，就把痛苦啊都掩盖了，痛苦都掩盖了。就是我们为了就得到一点点的这个快乐啊，然后就付出很多很多，愿意付出很多很多，然后追求这个快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那又就要要承受很多的痛苦。很多痛苦，但是我们这个是愿意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虽然是一直都在不断的在这个受痛苦，但是很多时候呢，被这些东西掩盖了啊。还有一个呢，我们人平时没有那样子的去深入的去思考啊，我们有人生有什么样的这个痛苦，这些都是没有去深入的这个思考。那没有深入的去思考的话呢，我们没有发现啊，没有挖掘这些痛苦的话，那痛苦来的时候啊，当我们需要面对的时候呢，然后啊，就是没有任何的措施，没有任何的办法啊，没有任何的准备，所以就是佛就将这么多的这个痛苦呢，实际上呢，就是告诉我们啊，人生本来就是这么痛苦的啊，这个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啊，这个人生来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应该去学习面对的这个方法这个逃避没办法，这个逃避这个逃避现世，这个不可能生老病死没办法逃避，但是要去面对。那面对的方法有很多种然后这些痛苦呢，如果我们有这些面对的方法最后呢，这些痛苦完全可以把它转化转为道用这叫做痛苦转为道用。那转了以后呢转了以后呢，这些都不一定是痛苦不一定是痛苦。然后呢，我们如果就学了这些方法，后面的这些方法的话，那就是虽然人世间是有很多的这个痛苦但是呢我们完全可以战胜这些痛苦。所以首先第一个呢，我们一定要明白就人间有这么多的这个痛苦，这一点这个认识一定要有的，这个认识一定要有。如果我们没有深入的去思考这个人世间的痛苦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也就不会去做什么准备也不去这个学习，不去寻找这个解决痛苦的方法这样子就稀里糊涂过了一生最后呢，痛苦改来的时候呢，来的时候呢，然后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这个方法去对治，这样子，这就是我们自己就犯了一个很大的这个错误。本来生苦、老苦、死苦病苦这些呢，就是我们的生命的一个自然的过程这个没办法改变，但是在这个自然的这个规律当中说。缠上的这个苦是可以解决的苦是可以解决，但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去思考，我们不觉得人生有多么多么的苦然后不觉得苦那也就不会去准备面对，也不会去准备面对，就这么稀里糊涂过但是到一定的时候呢，这些苦该来的时候它都会来的我们掩盖没有用没办法掩盖也没办法这个回避，它该来的时候就来了。那来的时候呢，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方法，那这样子这个生老病死的这个八种基本的痛苦对我们的 啊，这种杀伤力啊是非常非常的大啊，是这样子。那佛呢啊，就我们很多人就觉得这个佛经常，佛教就是经常讲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人的痛苦啊，那这样子就很消极啊，悲观，很多人就这么认为。但是实际上就不是，这不叫消极，为什么？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啊！如果你只讲了这几个啊，人生就很苦啊，没有希望，没有任何的好的东西啊，那这么讲，后面呢再没有提供什么解决的方法啊，那这样子的话，确实是啊，很这个悲观啊，很消极啊，让人绝望、失望啊，是这样。但这不是这样子啊。这个四生地死，这个就是连在一起的啊。前面呢，我们要深刻的认识到这个人世间的痛苦啊，这个认识一定要到位。那后面呢，后面有这个道啊，到底道是用解，是用来解决啊这些痛苦的啊。那么用通过道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接头看这个前面啊，这个每一四声第一的啊，前面每一个第一前面都有一个枯子啊，就意思就是说后面的这几个都是跟我们前面的这个枯啊有一定的关系，意思就是说后面的这个四声第一里面的后面的几个就是用来解决啊这个痛苦的啊，是这样子。所以比如枯笛啊，那就是枯。枯寂地，就是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枯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枯啊集中发生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为什么发生在我的身体上呢？原因是什么呢？它的理由是什么？它是什么原因呢？啊，那就是叫做枯寂地。枯灭地啊，那这些枯我怎么去啊，怎么去消灭，怎么去消灭，我怎么去摆脱这些痛苦啊，有没有方法？有方法。后面就讲啊，正枯灭道啊，枯灭道就是枯怎么去灭，灭这个枯的方法啊，灭枯的方法或者灭枯的道啊，那就叫做道啊。那灭了以后呢，灭了以后就是没有枯了以后呢，那就是枯灭敌，枯就已经不存在了啊。枯不存在了以后，那么枯就彻底的就解决了，那么就不痛苦了呀。不痛苦啊，这个时候呢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快乐啊，幸福啊，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是佛教啊只讲这个四圣地当中的第一个啊枯啊，把人类把人间啊讲得非常非常非常的糟糕啊，然后后面什么都不讲，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是啊令人很绝望的啊。但人家不是这样子，后面就讲啊苦啊，苦集什么原因？为什么怎么苦啊？然后就是苦，这个苦灭道啊，那这么痛苦，那怎么去解决？方法是什么？这就是道，就是它的方法论，方法论啊。然后灭苦灭地啊，通过这个道啊，去灭这个苦，可以灭的，可以灭到什么程度啊？最后灭完了以后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这叫做这个灭。所以这个四生地啊，四格都是连在一起的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从整体看啊，那就是现实让我们去这个感到人生是痛苦的。比如说我们去看啊，去体检啊，体检的过程当中呢，发现我的身体某一个地方呢。啊，有一些问题啊，这个得要发现啊，发现了以后呢，然后去治疗，治疗了以后，最后不就是健康了吗？那健康啊，就是苦灭地啊，苦已经消灭了啊，现在不苦了，现在是幸福了，哎，那这个就是一个消灭痛苦，或者是从痛苦当中摆脱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它是不积极的，它是不消极的啊，不消极的，不这个悲观的，它是非常乐观的啊。虽然当下就有这么八种这个痛苦啊，甚至八更多啊，痛苦是有啊，但是没有问题，可以保持一个非常 积极向上或者是乐观的态度，虽然现在有这么多的痛苦，但是啊，我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然后通过这个方法解决了以后呢，解决以后我就彻底的哎，从这个痛苦当中摆脱了，解脱了啊。那这么它的整体上讲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特别的积极向上的啊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啊人生观啊，这里面提供的人生观是这样子啊。否则的话呢啊，那我们比如说这一直都是对这些人的痛苦啊解决的方法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模糊稀里糊涂啊，那这样子以后呢不知道要怎么去从这个当中啊这个摆脱啊，然后呢自己就是保持所谓的这个乐观，但是乐观怎么乐观呢？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没有，又怎么可能乐观啊？所以这些都是没有用的啊。所以他佛就是提供的这个方法呢，先让我们去一定要知道这个我们现在的当下的啊，这个人生是有很多很多苦啊。你看这个生老病死，他讲了8个这个痛苦啊。那这8个痛苦它没有任何的夸大其词呀，都是苦呀啊，生也苦，老也苦，病也苦，死也苦，爱离别那也苦啊，都是苦，他们这个里面没有一个是不苦的啊，这个里面没有一个是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啊，都是有可能发生，有可能随时都发生。哎，所以呢佛陀呢只是把我们的这个痛苦啊，就是把深入的把挖掘，让我们深入的去思考这个人生啊，仅此而已啊，没有，他自己没有这个里面啊，就是加什么佛陀自己的主观的啊一些这个想法，哎，他没有，他是很客观的去描述了我们的人生的这个状态，哎，是这样子，这个让我们去面对。但是我们很多人不愿意啊，如果有人说人生很幸福呀，很快乐呀，明天永远都很好很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知道不一定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欢喜高兴啊，就是能我们喜欢这样子的说法去接受啊，然后一旦就说出这个痛苦啊这类的，我们也知道生老病死确实是存在的，然后他们都是痛苦，但是呢就是对不愿意啊，就不愿意听这样子的话，不喜欢听这样子的话啊，我们就是先天就是人就是这样的，我们就听一些好听的，就是不想听这个，不管有没有道理，不好听的我就不想听啊，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啊一个这样子的心态。那么这个就不解决任何的问题。所以呢，佛就是说，你一定要理性的啊去思考啊，人生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啊，不要把它美化啊，不要把它美化，人生就这样子啊。但是没问题，后面你如果想啊摆脱这些痛苦呢，那是有办法的，哎，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整体上讲就是一个很积极的啊，很积极的这个态度啊。然后在这个当中啊，我们比如说西方哲学讲人的这个生存的意义呢，就是追求幸福啊，追求幸福，追求快乐啊。那这一点都没问题啊，这也就是追求幸福，追求快乐。但是追求幸福快乐的方法是什么样子呢？现在你要知道现在时啊，现在当下的这个情况啊，是这个不是很乐观的啊，就是有生老病死啊等等这么多的这个痛苦啊，这个是客观事实啊，你得要接受。接受了以后呢啊，再去寻找解决的方法。哎，这样子以后你就可以达到一个啊没有痛苦的这个境界，这叫做解脱。哎，四圣谛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呢，这个人生苦啊，人生苦短啊，生命苦短，这个佛教这样的这个苦，跟我们平时追求幸福、追求快乐没有什么矛盾。佛教就是让我们追求快乐、幸福啊。但是追求快乐、幸福的前提呢？你就知道现在就是不快乐的啊，就是因为现在不快乐，所以我要去追求啊，现在就很快乐，那就不用追求了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对这些啊苦啊，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这个认识啊，这是第一四圣谛里面的第一个，就是人生苦啊。第二个呢，何等 命为库祭圣地。那什么叫做这个祭地呢？第二个是什么呢？他就说，所谓爱取有戏爱或者去这两个都是十二因缘里面都是有的十二因缘里面都有。那么十二因缘里面的爱和去跟这里讲的爱和去是一个意思。这个爱它不是慈悲心它讲的不是慈悲心，它是我们对某一个东西的这种欲望这种欲望这种贪欲贪婪那就叫做爱。首先就是爱某一个东西然后去就是这个爱上升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那我要去就是通过一些不正当的这个手段去把这东西就是拥有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去爱取那么虽然这个祭地当中有贪嗔痴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有很多，但这个里面有一个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两个这个问题，一个叫做无明无明也就是我知，没有智慧的这种稀里糊涂无知愚昧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这些这个烦恼实际上就是因为物质就产生的所以呢就是愚昧物质这个很重要，但是这个里面呢没有这个里面没有特别的去降这个，但实际上是有的。这些爱呀去呀戏这全部的这个根源根源呢发源地它的源头就是这个无明无明。然后从无明当中产生的这些所有的贪婪欲望那么这些就是让我们再一次反复的轮回的主要的这个推动力推动力就是这个欲望这个欲望虽然有很多的烦恼，这些烦恼都让我们就在这个轮回当中不断的这个受苦呀或者什么呢这个在不能脱离轮回，但是其中两个是最关键一个是无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欲望就是欲望。那爱去就这个爱去和戏都是这意思，戏欲贪贪局就是具备这个贪婪这些都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然后就是习就比如说我们想得到某一个东西然后没有得到的时候的这种焦虑抑郁这就是习求生乐，求生乐就是我们去追求这个更好的东西，拥有了以后呢再追求更好的再追求更好的这就是这种贪得无厌的这种状态这种表现，那就叫做求生乐就是要他要拥有都要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就这么去求这么去求这么去追那这些全部就是全部就是就总全部都是就包括起来的话呢，那就是两个字就贪婪，就贪婪就这些。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这个轮回当中去转世轮回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两个。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这个这个其实这也是这个佛经这个方光大庄严经就这个佛经，它这个佛经里面就讲了两个主要的这个轮回的这个因素所有的烦恼里面最重要的两个那这就是这一个是无明一个就是贪婪一个就是贪，一个就是无明就这两个。有了这两个然后就这个轮回当中它就是永远的就是就停不下来一直就不断的在这个轮回当中转那么这叫什么呢？这叫做集集就是很多很多的烦恼积聚在一起，然后呢这个烦恼的力量让我们不停的在轮回里面这个转动这个辗转不息这样子的状态，这叫做集那么这个是佛教的观点如果是其他宗教的话，那这个集那就不是自己的烦恼那是造物主造物主。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么这个轮回呢？ 那是因为造物主啊，造物主把人啊，就是造成这样子的啊，把时间就造成这样子的啊。那为什么要把世界造成一个有生老病死的这么多的痛苦的？为什么不把它把这个世界大造成这个像极乐世界这样子的这个世界呢？啊，那么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啊。反正这就是造物主啊，他造的啊，他造的人就是有原罪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到这个世界上啊来享受幸福。而是来赎罪的啊啊，这个就是其他宗教的观点啊。如果他们来讲这个基地的话，那他肯定会这样子讲啊。但佛教不是这样子讲，佛教认为没有造物主这个东西啊，没有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呢，没有这样子的这个主宰啊，主宰者，一切都是自己的这个所造的啊。这些这个业啊，因为这些业和这个烦恼啊，然后我们不断的在这个轮回当中啊，这个转动啊，那么这个原动力啊，轮回的原动力就这么两个，非常简单啊。如果你说光说啊，那这烦恼太多太多太多太多的烦恼啊，但是简单说就是两个啊，两个只有两个，一个是刚才讲的无明啊。无知、愚昧、愚蠢，我们不知道我是什么，这个世界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最根本的这个错误。然后有了这个错误以后呢，然后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欲望啊，就这两个。那么是不是只有这两个呢？不是，还有很多，但他们两个是关键的，最关键的啊。那这个就叫做急。今天我们哭啊，为什么哭？就这个原因啊，就这个原因，一个是愚昧啊，我们去执着自我，认为有一个我的存在，然后有一个我的存在的时候呢，在这个自我上面啊，我们发展出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其他的哎，就是其他的这些欲望啊、愤怒啊、嫉妒啊这些啊，那么。没有这个我，把这个中心这个核心的我把它去掉了以后呢，那欲望啊、愤怒啊、这些嫉妒啊，这些都是就它都是没有基础了，它都是不会发生啊。所以啊，这个无明是最重要，其次就是这个欲望啊，那不是愤怒和这些吗？啊，愤怒他们也会在这个当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欲望啊，有了欲望啊，那就不断的回来啊，我们啊人跟这个世界用什么东西连在一起呢？啊，比如说我们放风筝的时候啊，放风筝的时候呢，人跟这个风筝之间就这么一根线啊连在一起，这根线啊。在人的手里不防啊，那这个风筝啊它飞得再高啊，最后呢还得要回来啊，那这个是谁的作用呢？那就是这么一根仙的这个作用啊。那我们人为什么不能离开这个世界，就像地球的引力一样啊，什么东西不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呢？那其他宗教就会说这是造物主，这是上帝啊，上帝不让我离开这我们不理解，他上帝为什么，我跟上帝有什么仇呢？啊，上帝为什么不让我出去呢？啊，但是佛法呢不是这样子啊，佛教就是觉得你不要把所有东西啊就是责怪谁的不对啊，就是上帝也好谁也好，没有，是你自己的问题啊，因为是自己的欲望啊，因为我们的欲望呢现在就变成了这个风筝的这个弦啊，和地球的这个引力一样，它把我们啊，就跟这个轮回啊连在一起。它把我们谁绑架我们呢？就是它绑架我们的，它把我们啊，就是死死的拴在这个轮回里面了，不让离开。哎，所以这个就叫做基地啊，基地就是这样的。这是第二，这是佛陀呢。啊， 他当时给大家讲，我们今天就有这么多的痛苦，你们认为是什么原因呢？哎，他就是他说，他这就是我们痛苦的最基本的、最根本的这个原因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一看哦，原来我们受痛苦的这些一些因缘呢，可能有很多很多客观的因缘呢，外在的因缘呢，可以有很多。但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呢，就在我自己的心里面，就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所以就不要去责怪啊，不要去怪其他人。就是问题实际上最根本的问题呢，就在我自己身上。哎，是这样子。这是第二啊，第二，然后第三啊，第三，我就说何等命为苦灭生地啊？什么叫做灭地呢？佛陀就是说，灭地很简单啊。刚才这个集当中集地啊，这个里面讲的那些欲望和烦恼解决了啊，断掉了啊，消灭了。这些消灭之后呢，那这个就叫做这就叫做这个灭地啊。所谓哀屈有喜与叹惧系，然后就是求生乐啊，求生乐。那这几个啊，实际上这个全部都是用一个字来可以表达，就是贪啊，就是贪，贪的一种不同的形式，实际上本质都是贪啊。尽此一切，然后这个哀屈喜贪喜求这些东西全部啊，尽此一切就是把全部啊，就是消灭了啊，然后这个呢就叫做什么呢？如实名为苦灭生敌，哦，这叫做灭敌啊，这叫做灭敌。那这个时候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里面看出来了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啊正在这个受痛苦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直接去啊消灭这个痛苦是不可能了，这个已经是发生了啊。如果要消灭这个痛苦的话，你得要找出它的原因啊，它的理由它是从哪里来的啊，然后啊就去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是非常有意义。比如说我们去治病啊，然后我头痛啊，那头痛的时候呢，我就吃个这个止痛药啊，吃个止痛药，然后呢先把缓一缓这个疼痛的感受啊，那这个有用吗？没有用啊。首先要看为什么头痛啊，头痛的原因在哪里啊，然后就找到了原因以后呢，然后从这个根儿啊下面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这叫做这个啊，这叫做治疗啊，这叫做治疗。否则的话呢，那就是啊头痛医痛啊，然后呢就是脚痛医脚啊，这种方法是不解决问题的。所以呢就是说要解决它的因啊，它的原因，它的源头上啊解决。那它的源头上解决的话，你看这地方就没有说要去消灭这些痛苦啊，这个要去消灭这个痛苦的根源啊，是这样子。那用什么东西去这个消灭呢？那消灭的手段啊方法是什么啊？何等命为啊？正苦灭生道地啊，道地是什么呢？那就是即罢生道啊，罢生道。这个罢生道啊，现在我们来西方过来的这个心理学当中呢，也就开始在用这个罢生道啊。但是这个罢生道呢，我们在心理学当中的应用呢，就是用一些类似于这个罢生道可以啊。但是真正的这个罢生道是我们是用不上的啊，这个是要去自己去修啊，修了以后还要悟啊，它都是建立在这个开悟的这个基础上啊，所以这个是它真正的这个罢生道啊，我们是用不上的。但是呢，类似于罢生道的这些方法用到心理学里面去解决一些问题，这是可以的啊。所谓正见啊，罢生道的第一个是正见。乃至正定，最后一个是正定啊，这个中间的就省略了啊。从正见到最后的这个正定啊，中间的这个八个加起来是八个，那么这个叫做罢生道。这就是一位菩萨也好，阿罗汉也好，当他们证悟了以后呢， 正悟之后的他们的这种修心啊，修心的这个方法就是这个八正道，这个国称啊就叫做这个八正道。此即命为正酷灭圣道敌这个就叫做道敌。道是什么呢？那道就是八圣道八圣道八圣道里面的最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正见正见是最关键没有正见后面的都不会有的。正见是什么呢？正见就是开悟正悟正悟了这个正悟空心正悟空心就叫做正见这叫做这个道地。那佛陀就是说这叫这个八神道这叫这个四圣地四圣地。然后后面呢佛陀就将复告比丘，佛就说如是枯法，我先不从他闻。那前面佛陀就讲了这个四圣地后面就是呢，那你怎么知道的呢？佛陀你怎么知道的这些这个枯地灭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呢？佛陀说我至少在这一生当中这我不是从当时的这个印度的某一个这个宗教的宗教的这个大师，不是从他们那儿听来的是我自己悟的，就这意思我先不从他闻，我不是从他们那儿听来的那不是他从他们那儿听来，你是怎么知道的呢？他说由善遂顺如离思维，这个就是就是翻译成我们现代的语言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我是理性的思考理性的思考，入力思维就是理性的思考，也就是说通过逻辑然后就是这个通过这个遂顺就是这个遂顺的意思是说是客观的这个客观事实我的心就是这个我的这个感觉是跟随客观事实，意思就是说客观的事实就是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我是这么去理解的，这么去思考的。在这样子的这个思考的过程当中呢他后面就讲我通过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理性的这个思考，最后我悟了，悟的时候呢甚至在我心里面呢产生了智慧盛宴然后呢他我也就沾这个产生了眼慧眼，这个不是柔眼慧眼我有了眼睛然后就看到这个世界圣明，明就是说这个理性的这个思维的当中就是我得到了眼睛又得到了这个光明光明的理性的思考当中我就得到了光明，我不是从他们那儿听来的，我是通过我自己的思考然后在思考的过程当中呢我就获得了智慧，获得了眼睛，然后呢就获得了这个光明。圣遍遍就是说普遍这不是就知道一部分然后呢他是说普遍的这些人的这些生老病死的问题我全知道了，就这意思全面的了解了就这个意思。圣遍就是说我全面的了解了因为佛是全知，佛是全知所以就是说全面的了解。然后圣回回不就前面有个圣知吗？知跟回有什么区别呢主要是圣知，知就是它是了解空心的这个空的方面回它是了解这个缘起缘起的方面叫这方面的智慧叫做慧这个证悟空心的这个这方面的智慧就叫做智智和慧拆开了以后呢佛经是会这样子解释的平时放在一起那就智慧了那就是一个东西。圣慧，然后就圣光圣光光明我在这个当中就是得到了这个光这个光就是照亮了什么呢？照亮了我自己的内心，然后我就开悟了 啊，佛陀就是啊，前面把这个四圣谛讲完了以后呢，他就说，这我不是别人啊，不是从别人听来的，是我自己悟的啊。那后面我们就不用念了啊，后面的都是这个，前面的是这个四圣谛的苦谛啊，然后后面呢就是集，然后道灭，上面的这些文字呢就重复了，都是一模一样的文字啊，一模一样的文字，就这个前面知道，就后面都知道了。啊，就反正这个字里面呢，佛就说了，这是我自己啊悟的，我通过一个理性的这个思维，在这个当中我是自己悟的啊，不是道听途说的啊，是我自己悟的。然后呢，佛再告诉大家啊，夫告必求，我亦知苦。佛就是说我做到了啊。我就承认自己已经做到了啊，哭我已经知道了它的本质啊，机我已经断掉了啊，断掉了。然后呢，这个灭啊，我已经证得了啊，道我已经修成了啊，就佛就承认啊，他已经这个啊成佛了。所以呢，成佛以后呢，哭我也知道这个是什么情况啊，机啊烦恼我也就断掉了啊。就这个就佛就承认他自己就是真悟了啊，悟道了。如是四法我贤不从他闻啊，这个四圣谛啊，四圣谛不是当时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宗教的这个领袖啊大师啊，我没有从他们那儿听到，是我自己内心当中悟的。来悟的怎么个悟法呢？那也就刚才讲了，一个是理性的思考啊，这个我们经常讲的闻思修啊，通过这个思考，然后我去修啊，修了以后呢啊，我就升职了，升言了，升明了啊，就是刚前面讲的啊，就是这样子。那后面又佛就是说啊，夫告必求，我未见啊，我现未见是四圣谛。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师啊，佛就是说我还没有自己啊见到这个四圣谛的时候呢啊，正知为圣，这个时候我还没有啊这个智慧，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智慧啊，我没有见到这个四圣谛的本这个真理的时候呢，我还没有产生这个智慧，这个时候我没有智慧。我从正见四圣谛法轮仪，就是说自从我看到了这个证到了这个四圣谛的真理之后啊，自从这个之后啊，从此以后呢得了什么呢？心得解脱啊，这个时候我就得解脱了，我就说这个时候得解脱，我还没有这个啊证得四圣谛的真理的时候呢，我还没有升起这个智慧。自从看到了四圣谛的本质啊，证悟的时候呢，从此以后我就信得解脱，这个时候我的心就解脱了，慧得解脱，我的智慧就是已经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了慧也就解脱了不复推施，从此以后呢，我的这个智慧呢已经达到最高，它也不会再推施才推施。从此以后我就证得了而以正直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成佛了，就这意思，成佛了。我胜已经这是什么意思呢？从此以后呢，我不可能因为业力投身到这个这个轮回当中。在轮回当中因为业力的原因就投身这个轮回的这个我已经结束了已经结束了，我以后就不会再有了，就这意思我生已尽生是什么呢佛陀是不是从此以后像阿罗汉一样不再回来呢？不是，他要回来但他回来不是因为业力回来他不是因为业力，也不是因为烦恼，他是因为慈悲心回来度众生，所以就不一样。所以呢，佛就是说我此生就已经解决了我的这个轮回 轮回的问题，我就已经再也没有，再也不会有这个业力让我这个轮回的这种情况，再也没有了这个已经过去了，已经结束了。梵性一离从此以后呢，我的厌性居之，一切都是非常非常的纯净不会有这个烦恼，因为烦恼而说话，因为烦恼而做什么事情，这样子的事情，烦这个就是很干净的意思我是把这个非常干净非常纯净的这个圣寇仪的这个言行居之已经建立起来了，已经建立起来以后呢，我不可能因为自己的欲望去说什么话不可能因为自己的愤怒去说什么说比如说像骂人等等没有，从此以后没有然后所作已办我该做的事情，就在这个修心的道路上，我该做的事情我已经全都已经做完了，现在呢没有什么需要做的没有什么需要做的。所以呢这个佛大乘佛教的先是见道见道是开悟，后面就是就修道成了佛以后呢就叫做悟学道。悟学就是意思就是他现在没有什么可以学的，已经达到了最圆满了，现在没有什么要学的东西所以就是所作一般，我该做的事情全都已经圆满了就已经成佛，这个意思。不收猴油我下一世有没有下一世？我没有下一世，猴油就是下一世我不会再有下一世了，不会再有下一世，是不是我是最后一代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对，他不是说我是最后一代，他还要回来，反反复复的回来但是回来就不是因为这个业力的潜力回来就是因为这个度众生慈悲心的原因再回来，所以这内容不一样了不受猴油佛就是承认已经达到了这个最高的境界当时佛陀就跟身边的这些人就这么讲他们才知道原来有这么一回事人可以通过这些方法可以达到一个这样子的境界，他们身边的这些人他们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从来都没有听说，甚至他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事情所以呢佛就有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方法去告诉大家，如果佛这个时候就说这么一句话我涅槃了那说不定他们都不知道什么叫涅槃所以佛就把这个一个涅槃的，实际上这就是涅槃的意思他把涅槃的这个意思拆解了以后呢，就通俗易懂的告诉大家，我已经达到了一个这样子的境界这样子的境界。尔时这个时候此时世尊出梵音声，梵音声是特别特别好听的这个声音佛陀的这个语言这个声音是特别好听的一个声音它有65个特点如果是把展开讲的话就65个特点，但简单说就是一个特别的很好听的一个声音佛陀传法的这个声音是特别好听的一个声音，我们简单可以这么说，这就叫做梵音声如是梵音从无量功德者所成就。佛为什么有一个这样子的嗓子，这么好听的声音，那就是佛是堕世累劫就是修的功德最后就有这样拥有这样子的声音无量劫来修习真实，就是他把真相证悟了以后呢，他反复的去修，最后就有这些了不加于时，自然而无他不是通过某一个师父哪儿得到的，这是自己悟了，这刚才讲的前面讲的一样法事妙神然后呢佛就是一个用通过一个特别特别特别这个美好的好听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声音就是叫这个教成入，这是一个人的名字一个人的名字，一个听众的身边的一个人的名字佛就叫这个人的名字给他们讲等言 然后佛就开始讲这个啊，无我呀这些了啊。他首先是佛是用我们的人的眼耳鼻舌身里面的，首先是通过眼啊，眼耳鼻舌身意啊，他后面呢一个一个的讲，他先啊从眼啊就是着手，然后呢说认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当中的第一个眼啊是无常，是苦，是恐，是无我啊。那么这就是这个啊无常空啊，这个无我，这就叫做四法音啊，佛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教义，四法音啊。那我们的柔焉啊，上面就可以这么说啊，有这个具备四法音，无人，无众生，无寿命啊。那么人、众生、寿命，实际上就是无我的啊，无我的意思啊，实际上就无我的意思。又入浮躁啊，人的这个眼睛啊，它就是本身就是一是个物质啊，是一大堆的腐烂的这个草啊，草一样啊，它是这样子的无我的东西啊，就是杂土为墙，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土啊，就是类一个砌了一个墙啊，那就是一方子的这个墙一样的啊，人的这个它就是意思就是像草一样，像比如说草，腐烂的草，那它是没有，它是无常的啊，它是恐，它是无我啊。同样的，人的眼睛也是这样子啊。然后呢，这个突啊，就是杂突堆起来的这种类的这个枪啊，那它也是无常啊，它也是哭啊，它自己不会有这种哭的感觉，它会导致啊哭啊等等。然后味脆不适啊，这个杂草或者墙啊，它不真实的，比如说杂草，一大堆的杂草分开了以后呢啊，没有一个真实的，没有个真实的这个东西，它是一根一根的草啊。墙你把它拆了以后呢，那它也没有一个所谓的墙啊，拆了以后呢，那它都变成了这个砖头啊，或者是杂土啊，变成这样子，所以就不实啊，没有个真实的。然后他紧接着说不仅仅是眼就是这样子啊，如眼啊，那么耳鼻舌身意已复如是他们也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这个人的里里外外的所有的东西呢啊，就是离不开四法音，都是无常的，都是苦啊，都会导致各种各样的苦啊，然后呢都是空和无我啊，空和无我，那么就是这样子啊。空和无我啊，空和无我是什么意思呢？在第一转法轮的时候，这个我记得我们以前讲过啊，空跟这个无我的区别是什么呢？空啊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五蕴啊，五蕴这个上面啊，没有一个啊所谓的我的存在啊，就这个意思啊，空就这样子。无我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个上面啊没有一个我，但他自己本身是不是我呢？啊，他自己本身也不是我，那这叫做无我啊。实际上呢，这空和无我啊，就是两个都是，实际上就表达一个内容啊，就是无我，这样的就是无我啊，无我都不同的表达的方式。但是到了这个大乘佛教的时候，然后就不一样了。这个无我啊，就是我们啊，就是没有自我；然后空，那就是更广的啊，更广的这个范围当中的这个所有万事万物都是空，那这叫做空。无我呢，空的一部分啊，这就是大乘佛教里面才是这样子。小乘佛教实际上虽然它也讲空和无我，实际上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一个内容啊，实际上最终就是无我了，哎，所以呢，他说眼耳鼻舌身啊，那么这些都是无我的，这样子一个呢，佛陀呢，他逐步的就开始告诉大家啊，告诉大家这个四法音啊，无常、苦、空、无我，逐步的告诉大家。好，这个就是第一转法轮啊，第一转法轮的这个内容呢。啊，就是这样子。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意思是之前我们讲的这个四法，这个之前讲的这个四圣谛啊， 它的一个缘起啊，佛陀是怎么讲的啊？佛陀亲口说的这个四圣谛是什么样子啊？今天给大家简单啊介绍一下这个啊，但这内容呢，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不需要再讲了啊。那接下来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啊，刚才有几位师兄啊没有提完这个问题啊，那么大家可以这个十分钟的时间当中，我们可以提问题啊，大家可以交流。好的，谢谢大家。
感恩堪布给一次机会，我有三个困惑，一个是因为我们也接触到一些净土宗，那净土宗里面在谈到说，当这个临命终时，一生称念佛号，可能呢就会引往你这个脱离六道轮回。那其实我们知道说六道轮回可能是随业力去流转的，那这个里边是不是说真的是说你有业力在那儿，但是我要称颂佛号，他也可以去有助于，真的是有助于，就这个脱离六道轮回。
是是是，
是真的是会这样，就是他会去消业。
对对对对，念佛这个法门呢，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所以呢，你比如说有业力啊，你也没有证悟，但是呢，你对这个佛，对阿弥陀佛有一个啊很强大的这样子的信心啊，那这样子的话，就念佛，通过念佛就可以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完全没问题的。
哦，因为它里面去提到故事说有屠夫，这个一辈子杀生，但是可能就是最后他就是放下屠刀，然后一念成佛，
对，
也可以前往极
乐
了，
也可以，
是可以达到的。
对对对。
啊，那还有一个就是我困惑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说这个无我哈，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六根，一旦说我们这一生可能走了之后，就是它事实上就消，就是这个六根就没有了。
嗯
啊，那。但是我们之前那些印记又会存在阿赖耶识里边。
嗯。
那这个阿赖耶识，那看起来它还是有一个主体在那儿的。
对对。
那所以这个跟无我，它是不是会有一点矛盾在里边？
啊，这个不矛盾。比如说一辆车，它拆开了以后呢，很多很多的就变成了零部件啊。那这个时候它是一大堆的零部件啊。这个零部件零件是在，但是车，就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呢，车不存在，这个相当于这个无我啊，无我，我不存在啊。但是呢，就比如说眼耳鼻舌身啊，这些存在，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不矛盾的。
哦，就是所以这个我们所谓的神识阿赖耶识，它实际上还是会就有一点作为一个主体，它还是会流转。
嗯，对对对，这个阿赖耶识这些呢，如果你深入的去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其实他们也是不存在的。但是你现在就是不往那么神的地方去想啊，然后就是在一个就从一个层面上去思考的话，那你就允许这个阿赖耶识他们存在。但是只有阿赖耶识跟这些东西了，这个上面呢。这个所谓的我呢，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们自己啊，就是把个阿赖耶识啊，什么很多东西呢，就给它贴个标签啊，这叫做我啊。但实际上，这个自我是没不存在的。
明白。所以从我们现在能理解的程度，先这么来理解。
嗯、对。
啊、嗯，那还有最后一个困惑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有不同的思想的流派呀、
啊，
这个、意识流、
哦对，
其实它也是我们的一根。
对
啊，一尘。然后现在有一个困惑，因为我正好上次遇到一个师兄，他就是说他接触了很多的不同的哲学呀，以及说这种思想流派，以及说佛学的体系，他就会有一点，也不说混乱，他会有点矛盾在里边，因为可能不同的主张是不一样的。
对
啊，所以那么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事实上我们就说可能要。当然是要去证悟空性，是我们最终的目标。那么也就是说，要把这所有的前面的六根全都给它拆掉。那这些意识或者是思想，不同思想流派，它也是属于我们的这种意尘，是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佛学是究竟法，那我们是潜心就是来这个接触佛学，还是说有一些必要跟意义，还去接触不同的？尤其是现在西方哲学呀、啊，或者说不同思想体系的东西、会不会造成我们某种意识上大家的认知的一种混沌？
对、哦、对对对对，这得要看啊，每个人自己的慧根、
哦、
啊。如果慧根就是很成熟啊，善根很成熟，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就这个学很多很多的六派，那这些六派当中的不同的思想当中呢，你就吸收他们的优点啊。然后就变成了一个你自己的这个修心的一个方法啊，对修心是有帮助的。 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能力啊，没有这样能力，这些东西呢，最后就是就灌输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自己又分不清楚到底那个是对和不对。那这样子的话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就不要接触太多的这些欣喜啊，这些欣喜。那么你就这个叫做一门深入啊，那你就比如说你是念佛，你想学净土啊，那你就学一些相关的这个净土方面的一些知识啊。那其他的很多东西呢，你就少看少听啊，这样子也可以先规避一下啊，这样也可以。
那作为我们普通人修行这个佛法的话，是最好依止上师去按次第去修，还是说每个人的因缘不同，可能可以去遇到什么然后就去学习什么？
不是，这个比如说我们看，你比如说去看病啊，那你得要找一个有资质的这个医生啊，你不能随便在大街上找到一个人给你看个病，这不行的啊。所以就是你得要看看这个医院他有没有资质啊，这个医生有没有资质啊，合不合格呀、啊、对你要看啊。那同样的这个比如说佛教里面呢，对这个师父对善知识对上师他是有要求有标准的，你得去先去学他们的标准是什么啊，然后你得去观察这人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些标准啊，那你觉得有啊，那你学就可以了。那你如果暂时还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标准啊，那你就不要那么的投入就可以了。
对，不好意思，我最后一个问题，就上周我们正好去一个寺院，那个住持因为是有这个居士去资助他，所以呢，其实寺院就是从物质的条件上面，我们是少见的，我们就觉得那个条件特别特别的好。然后那个住持也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也提到说，其实不是说出家人就一定要苦修，说我作为出家人，我也可以去提供很好的条件，就是我们在很好的条件之下去修行，这也是一件好事情，而且我也可以给来这儿的这些众生可以提供这种好的这个福祉。那如果要是说从我们人的这个欲望上来讲的话，因为我们是说其实尤其作为普通人可能没有那么好的根气，你越有这种感官的这种享乐或者是优渥的条件的话，可能会让人可能会有一点，就是不是说升起欲望，可能会更加的有点陷在里边说，哎，我就更加去享受这样的好的物质条件。所以是说作为普通人，我们是可以更多的说不要去沉浸在这种感官的享乐里边，还是说去，其实这种东西对我们来讲的话，其实也是一种修行。
这个佛经里面呢，就是对出家人的生活还有就是对修行人的生活啊，它是有要求的。你比如说条件特别好，那这个条件是怎么好的呢？是你可以的就过一个奢侈的生活吗？那就如果这样子的刻意的给自己创造一个特别奢侈的生活呢，这个是不符合这个佛教的思想啊。还有另外一个极，这是一个极端啊。另外一个极端呢，你比如说你明明有这些条件啊，然后呢你就刻意的去过一个特别特别差的生活的，这也是一种执着啊，这也不太符合。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啊，就是不走两个这个极端啊，那你有什么就用什么。有什么就用什么。如果有一天呢你条件差啊，那差呢你也得要就尽量的，只要能够保持这些基本的这些生存的条件啊，那你得要接受啊，就是这样子，不走两个极端啊，这是它的标准。
好的，
对，
就是不去升起或者培养我们的娱乐心其实就好。
对，
好，感恩。
好，谢谢大家。